所以他就觉得我很可怜，所以就邀请我去他家过圣诞。然后我记得那个晚上在他家吃了一个丰富的晚餐，然后他跟他的儿子就抱了一份礼物给我，里面有什么呢？两双袜子，然后一条的毛巾。哇，我高兴得不得了。然后那天晚上睡觉了，他睡在一边，他的儿子另外一边把我放在中间，就给我温暖。哇，我那天在那个在他家过那个一夜，我到现在都没有忘记。那个我是第一次意识到圣诞节，但是我还不晓得圣诞节是什么意思，我只以为是一个节日。然后这个节日里头呢，人喜欢送礼物，是种洋人的节日。直到我有一天认识主耶稣了，我才晓得圣诞节是什么一回事。其实圣诞节呢，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？今天大家有那个周刊嘛，里面有一张照片，你有没有看到上面写了几个字？第一行写什么字啊？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照片里面有一个人很英俊的，是谁啊？以马内利，其实这个是圣诞节里面一个伟大的信息，因为是谈到神与人同在。其实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，这个人是谁啊？是我们，对吧？所以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哇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没有神同在的话，是什么一回事啊？如果没有神同在的话，哪个人生当中最大的黑暗，一个最大的黑暗，我们 很少去想没有神同在是什么一回事。兄弟姐妹，你已经习惯了，当你认识主耶稣那一天，你接受他为你的救主的那一天开始，你已经不再是个孤单的人了。你很难想象没有神同在是怎么一回事了。但是我们今天不妨重温一下，当我们没有神同在的时候是什么一回事。当我们没有神同在的时候，我们所有的是什么呢？是生之忧，死之患。可以说我们人生就是生那一天跟死那一天，然后夹在中间的是日子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了。然后里头有什么东西呢？从头到尾有什么东西呢？忧患，是忧患。你算一算，你人生当中喜乐的日子多呢，还是忧患的日子多？啊，忧患的日子多。摩西都说了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，可以到80岁。但是其中呢，其中有什么东西啊？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然后就如飞而去了。这就是人生的写照。我们没有神同在的话，我们有的就是生之忧跟死之患。我们先谈谈生之忧，我们 很少去想这些事情。生之忧就是孤苦无常，孤苦无常，孤啊，孤单啊。兄弟姐妹，其实有很多人生很多的事情，你只有自己能够走的，没有人能够陪你。当你要去医院动手术的时候，谁上那个手术台啊？啊，是你自己上手术台。你的丈夫能够陪你上去吗？ 你的妻子能够陪你上去吗？你的父亲母亲能够陪你上去吗？儿女能够替你上去吗？没有，他们通通被排在门外，你独自的上手术台，孤单啊。当你有病的时候，那个孤单才会特显，你才会意识到其实你真的是很孤单，非常孤单。我第一次意识到孤单是什么一回事的时候，是当我小学毕业考不到任何中学，没有一个中学愿意收我的时候，哇，我才觉得孤单啊。我小时候很活泼的，很多小朋友跟我说啊，不敌不敌，玩得多么的开心。但是当每个 buddy 都有学校去上，我没有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孤单是什么一回事。好了，长大一点了，工作了，下班回来，坐在床沿，想一想一天所做过的事情，又想一想我将来做什么的时候，我也是孤孤单单的在为这些事情烦恼，没有人能够代替我，是我只有我自己走过。所以我们人生其实认真来讲，虽然有千万的朋友围着你，你心灵里头仍然是孤单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去。但是神同在就不同了，神能够进去，你再也不孤单。所以没有神的话，你第一个就是孤苦，你说苦难，你独自一个人走过，没有人能够陪你，最亲的人都不能够陪你。然后跟着就是人生的无常，谁能够知道明天？你可以计划很多大雄图伟略，你可以计划一切，但是谁掌管你的将来？你都不知道明天如何。人生就是无常，你活得好好的，突然病来了。我有一位同学啊，他退休那一天，本来就打算退休就可以安享受退休的生活，以前想做的事情没机会，现在可以做了。这个去医生那边一检查，肝癌，不到一年过世。兄弟姐妹，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子，谁都意料不到前面如何，这个是无常。所以生当中有许多的忧虑，许多的烦恼。那我死呢？死是恐怖，是消灭。你有没有想过你死那一刻会去哪里？你会想不会想死了之后会怎么样？你知道我最怕是什么呢？死了之后我什么都没，我的思想停顿，我也不知道在哪里。有一天就在这个北温，有一天我去那个 Wycliffe Park， 那个时候还年轻啊，那个时候在26岁左右。哇，那天天气非常的好，我就跑到 Wycliffe Park 那边呢，对面有一个小小的小岛，涨潮的时候这个岛，退潮的时候呢可以走路过去的。我上了那个小岛，上面有一块很大的磐石，我躺在上面享受阳光。结果张开眼睛的时候把我吓了一跳，因为天空里面没有一片的云，蓝色的，蓝了起来，又深又蔚蓝。你知道吗？当你躺着的时候旁边看不到任何东西，没有一个支点的时候呢， 你有什么感觉你知道吗？啊，很害怕，突然你觉得你好像个深渊，你要往那个深渊去啊，去丢下去。我突然我不能够再躺着，我要坐起来，看到你旁边的树木，看到石头，我才稳定下来，我还活在地上，脚踏在地上。死亡还没死，棺材还没来临之前，我们可以很潇洒地说，有什么可怕，有什么大不了，人死如灯灭，一了百了，有什么好怕。诶，还没到那一刻你不怕，但是到那一刻的时候你怕不怕？想象了，我在医院里面看得多了，临终的人抓着他的旁边的亲人的手不放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知道他一闭上眼睛喘了最后口气的时候他不会去哪里，他紧紧的抓住。这个就是死亡当中那种恐怖，因为你要意识到消灭了。消灭是什么一回事？那我不是说你有了神之后这一切你都没有，再没有一些的苦难，再没有一些的忧虑，关于明天的忧虑，再没有恐怖死亡之类的那种观念，我们仍然有，但是我可以放心，我可以放心，因为上帝的手在下面，他的手好像安全网一样，你怎么摔你怎么跌，他仍然把你拖住。所以有没有神同在关键多大了，兄弟姐妹啊！所以神同在呢，是一个莫大的恩典，莫大的恩典。因为如果没有神同在的话，这个人生的路就是只有你孤孤单单的去走过。有句话说，最近的路是什么路啊？是有人陪着你走的路。如果没有人陪着你走那条路，是最长最艰难的路。现在神竟然愿意与我们同在，主耶稣竟然愿意跟你走这条人生的路。那现在耶稣降生了，换句话，神同在已经是个现实了。无论你感觉到也好，不感觉到也好，他是与你同在了，所以你可以放心。但是这个神同在啊，这个现实这个恩典啊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一切都没有，一切这个所讲的这个恩典都化为乌有。因为这个恩典必须要信你才有的，所以为了使你相信，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圣经。上帝为了让我们能够确信，他做了什么事情？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圣经哈。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就在下面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给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，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。正是念这时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 向他梦中显现，然后跟他说了一番话。我们先停在这里，两个人，两个年轻人，一个玛利亚，一个约瑟。神要做一件事情，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，就是差他的儿子到地上来，确实的与人同在。这谁会相信呢？谁会知道呢？所以上帝做了一件事情，他找了两个年轻人，要这两个年轻人做上帝神迹的见证人。首先找了玛利亚呢， 告诉他阿蒙大恩的女子啊，这位加百列就来见他，告诉他了一件事情。他就说，我还没出家，怎能够有这个事情呢？加百列告诉他，神的能力要荫庇你，你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他愿意，一个年轻的女子愿意。但是当他愿意的时候，他付出非常严重的代价，因为他还没有出家呢，怎么生子啊？你知道在犹太人当中，一个没有还没结婚生子的女人会怎么样？怎么样对待她？用石头打死她的，用石头打死她的。所以上帝做了这个事情之后，跟着他要对那个男的做事情了，要对这位约瑟做事情了。因为如果这个约瑟不把他玛利亚娶过来的话，这个玛利亚生命有关了。所以当约瑟还在想我怎样把他休了的时候，天使在梦中就向他显现，对他又说了一番话，你的妻子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的，她要生一个儿子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同在内的意思。大家想一想这个事情，玛利亚发觉到她怀孕的时候，她已经有多个几个月了，有几个月了，起码一个多月了，对吧？起码一个多月了。然后这个事情让约瑟知道了，你有几个月了？我最起码都两个月了，对吧？最起码两个月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取过来了，还赶得紧。还来得及，因为那些有一些的叫什么早产的也可以两个月都行的，就赶紧呢，赶紧把它取过来了，时间赶得及吗？还赶得及。所以约瑟醒过来就马上去玛利亚过来，然后他有没有跟他同房？没有。为什么不跟他同房？只有一个意思，只有一个意思，约瑟要肯定这个生下来的孩子绝对是玛利亚从圣灵怀孕而生的孩子。所以兄弟姐妹，这两个年轻人值得我们尊敬，为了保守这件的神迹，在地上没有任何的别的原因，保留让我们人确实的知道这位新生的不是人的后裔，是女人的后裔。因为是女人没有男人的情况底下所生的，是件神迹。上帝用了 两个见证人给我们知道这件神迹是没有人能够复制的，除了上帝的作为再没有别的可能性。所以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确信，也让世人知道神的应许应验了，因为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能够这样的出生的。所以 两位年轻人甘心的做见证人，见证一个没有人能够复制的神迹。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，只有他们两个吗？其实不止。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那这句话是谁说的呢？是以赛亚说的。那以赛亚是什么时候的人呢？主耶稣降生之前大概700多年前的人。当以赛亚把这个事情记录了之后，日久了，他的记录要不要抄写啊？也要抄写。 所以一抄写就不知道多少份存在外面了，然后那些的版本慢慢也旧了，他们又怎么办呢？又要抄写了，所以你抄写他抄写一大堆，所以慢慢抄写了很多的以赛亚书，里面都记载这件事情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然后每一个相信以赛亚所 说的预言的人、都成为见证人了，他们都见证上帝说过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，就是说上帝要与我们同在。所以老实讲，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为这个事情做见证。上帝应许了，然后现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实现了，叫所有的人无可推诿，无可推诿。那我们如果再详细看的话，你就发现这位700年前的先知已经预言了一个拨不倒的神迹，还有它的意义。那非常重要的，当上帝预言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当这个事情应验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解释这件事情？如果圣经没有说以马内利这个意思的话，那我们的人就看到，哦，一个童女怀孕生子，那算是什么意思啊？奇迹咯，人间的奇迹了，那就这里停止了，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没有别的意思了。但是上帝说了，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，就等于说这个神迹的出现，你唯一的解释，唯一的意义，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。哇哦！你看上帝用这么大的苦心，就是想告诉你，告诉我一个意思，就是说神与我们同在。哇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原来神与我们同在呢，是自古以来是上帝的旨意，你知道吗？原来自古以来上帝有一个旨意，有一个心意，就是要与人，与他所造的人同在。我们来看一看啊，首先从伊甸园开始，这个故事大家很熟悉了。神吩咐亚当夏娃不要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。结果他们吃了没有？吃了。吃了之后，上帝要审判的。审判到什么程度啊？要追究。为什么要吃？然后亚当推夏娃，夏娃也推蛇，对吗？然后上帝对蛇怎么说啊？他说，神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个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生出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又要教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那就讲了一个上帝在审判的时候讲了一个预言，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。所以从那天开始，夏娃就非常的注意，她等待自己生的孩子。所以生的第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啊？该隐。是什么意思啊？该隐是什么意思啊？得到了，这个就是了。他以为这个就是了。不管怎么样哈，在那个审判当中呢，上帝已经说了预言，有一个女人的后裔要为我们报仇的。而当他们被因为发现自己羞耻，所以用无花果的那个用那个无花果的树叶来遮身体，然后上帝就为他做了一件什么皮衣啊，做了一件皮衣来遮盖身体。然后跟着他们两夫妇就被赶出伊甸园了。兄弟姐妹，我们这里停一停。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，他们心里面是什么想的？ 是想上帝，上帝还爱他们吗？啊，上帝还愿意跟他们来往吗？啊，是一个开始的疑问。当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，就面临一个问题，到底上帝现在用什么的态度对待我们？接纳我们呢，还是拒绝我们？所以马上他两个儿子都在献祭给上帝了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啊？献祭给上帝了，结果上帝呢？上帝的态度是什么？那他们献祭给上帝的时候，上帝都接受，但是呢，有一个是献了给他，但是上帝不大喜悦的，有一个呢又喜悦的。哎，不管是如何，就已经表明了一件事情，人如果要想跟上帝来往了，上帝愿不愿意啊？愿意，他是愿意的。啊，所以过了几代之后呢，就出现了有一个人叫以诺，他65岁的时候生那个马土沙拉儿子啊，好，然后呢，以诺共活了365年，哎，对对，我忘记了这一段了，他与神同行300年，然后呢，神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在世上了。有一个人，他心给上帝，他天天想跟着上帝走，寻找上帝300年，结果上帝把他接去。那上帝喜不喜欢跟人来往啊？喜欢，上帝是喜欢的。好了，又过了几百年的人在地上的罪恶甚大的时候，上帝说我后悔在造人在地上用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，他有没有把人完全消灭了？他还留着挪亚一家留走。所以上帝这个分心仍然对人有人的分心还在。好了，又过了几百年了，到摩西律法的时候了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，上帝看见他们的苦情，就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，派摩西带领他们。上帝想不想跟人在一起啊？想啊，他看见人的疾苦，就差摩西去救他们，在西乃山给了律法，跟着要他们做一件事情，做一个约柜，这个约柜在你们当中，当这个云彩在约柜的云那个上面的云彩如果离开的时候呢，那你们就开始跟着那个云彩走，当那个云彩停下来，那你们就停下来，停在约柜上面的时候呢，所有的人就围着会幕，就是约柜所在的地方，围着他在那边安营，东边三个支派，南边三个支派，西边三个支派，北方三个支派，就安营过夜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上帝吩咐他们做一件事情，你在营外也该定出一个地方作为便所，在你的器械当中要预备一把，哎，这个字怎么念呢？敲啊，OK， 一把敲。你出营外便尿以后呢，要用以铲土，转身掩盖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，要救护你，将仇敌交给你，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，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。所以请问上帝想不想跟以色列人在一起？想啊。他还告诉他们，你的营里面不要有要洁净，因为我常在你营中行走啊。 摩西的律法跟我们讲了，上帝愿意与我们同在。好了，到以赛亚书了，就是今天所读的那段的预言呢。以赛亚对那个犹大王说：“大卫家，你们当听，你们使人愁烦，喜算小事，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呢。因此，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”这个时候呢，阿哈斯王呢正在是跟亚兰王两个国家要打仗的时候，亚哈斯呢就非常惧怕亚兰，所以就想跟亚述来做盟啊，做盟国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以赛亚呢就奉命对他说：“啊，你们不要因为亚兰这个火头，你们心里面惧怕，你要向神求一个兆头。”因为这个亚兰国啊，不久的那个亚兰国不会再成为国的了。这个亚哈斯怎么说啊？我不愿意试探神，我不愿意求一个兆头。结果以赛亚就在这边不高兴了：“大卫家，你们当听，你们使人愁厌烦，岂算小事？你还要使我的神愁烦吗？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，就是这个。”神与我们同在，当时的犹大国是岌岌可危的时候，然后上帝给安慰他们：“我与你们同在。”这里很清楚，上帝是愿意与我们同在。跟着到耶稣基督了，耶稣基督可以说是他的降生已经实实在在，神的确是与我们同在了，因为我们可以摸他，他非常可爱的个 baby 啊，可以摸他。他长大的时候，你可以跟他对话，你可以看见他，他怎么样做事，你都可以了解，直接的求他。神真的直接的与人同在，但是很可惜，这个同在呢只能够在巴勒斯坦地，那些靠近耶稣的人才能够享受神与他们同在那种福气。其他的人呢？欧洲的人呢？非洲的人呢？亚洲的人呢？有没有啊？没有机会，没有机会。所以主耶稣要做另外一件事情，与我们同在的。我们来看一看啊，约翰福音14:18-20，那天的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了：“我去呢，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预备好地方之后呢，我就会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对吗？记得这件事情吗？”所以当他继续讲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”这个讲到另外一个层面的与人同在。从前的只是肉体上，你可以摸到我，我也可以摸到你，你可以听见我的声音，我也可以听见你的声音，我也看见你，你也看见我。但是现在要另外一个层面，就是他住在你的里面。因为这个住在你里面的，就不单只是当时的那群认识主耶稣的门徒了。因为往后福音传出去，都说谁接受耶稣的，耶稣都进到他里面了。所以不管是中东人、非洲人、欧洲人、亚洲人、美洲人，主耶稣还有我们的父也与他们同在。你看上帝走了这么多的步，怎么走了这么多的步骤，就是要让你知道他愿意乐意 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当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还说这句话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到最后的一刻，他仍然向父求的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只有赦免之后才能够和好，和好了，神就可以住在你的里面。跟着这句话我们都熟悉的了，可以说圣经当中最宝贵的一句话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看我们的神从伊甸园一直到耶稣降生，他的心从来没有改变过，他就是不甘心人离弃他，他愿意与人同在。跟着不是停在这里啊，还有啊，新天新地的时候出现，当神的国要降临在地上，所有的信耶稣的人都要身体改变，然后永远与神同在的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一回事呢？我们来看一看啊。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降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什么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。可以说，从有人类，直到将来世界的末了，我们神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，他乐意与人同在，乐意与我们走这个如果没有他的话只有生之又死之患的人生。兄弟姐妹，这个恩典大不大？你要不要啊？这个恩典好不好啊？但是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就什么都没有。哎，我原来没有这个图，这幅图的，我原来是没有的，什么都没有的。哦，就是回应诗歌。哎，这个好设计啊！我们怎么回应啊？这个是莫大的恩典，如果不相信的话，就什么都没有的。但是相信的话就样样都有。我们当中有没有朋友还没接受主耶稣的？你愿不愿意接受？因为你相信的话就样样都有，如果不相信的话就什么都没有。好，我们一同来祷。我们就用一分钟的时间来安静享受一下上帝给我们这个应许，这个好消息，他愿意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可以享受他的同在。 真的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能力爬到天上去寻找你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能力飞到天上来寻找你的面，但是只是你自己来到地上，是你来寻找我们，而且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，你要与我们同在。真的感谢你，感谢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感恩，奉靠我们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回应诗歌，
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，让我们站起来，我们唱回应诗。
都在这里。 想要得到他，在耶稣基督里。
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
天天要与你同在，当你祷告主爱环绕你，主爱多是何地远处大能保护你，愿你常行在主爱里帮助，天天常与你同在，当你祷告主爱环绕你，无论何时何地愿主大能保护你，愿你常行在主爱里帮助。
阿们。我们彼此问安。这个我以为是我。